弟兄姐妹们，新年平安。我们刚刚度过圣诞节，迎来了新年。过去的圣诞节是一个不平常的圣诞节。圣诞节是一个西方的宗教节日，罗马天主教把庆祝古罗马神话中太阳神米特拉生于12月25日的那个节日引进到教会，庆祝主耶稣的诞生。因教会的发展，基督教的拓展，这个节日也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带到不同地方，特别是当今的美国。从感恩节开始，就从各处各方听见欢呼喜乐的圣诞歌声，听见看见商店饭店居民住宅多姿多彩的圣诞装饰，父母长辈给孩子晚辈买圣诞礼物，朋友们寄圣诞祝福卡片，教堂里电视里都听到与耶稣降生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圣诞夜与圣诞的主日，基督徒大都会亲自去教堂唱歌欢庆耶稣降生。有人说美国的基督徒是 easy Christians， 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平时不去教会的基督徒，但复活节这个 Easter 跟圣诞节 Christmas 都必须去，可见他们对这宗教的节日的重视。但是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不一样，去年初发起来的全球瘟疫大流行到今天也没有停止，教堂不开放，商店饭店不安全，不人情已去。有意思的是，圣诞节的庆祝没有停止，只是改变方式。人们通过网络，包括发电子卡片、祝福的短信、网络聚会等不同方式庆祝。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我有两个特别的感受与经历。首先，我收到的圣诞的祝福、新年祝福的电子卡跟短信比往年任何时候都多。我要感谢这些爱我的弟兄姐妹、长辈跟朋友。遗憾的是，我绝大部分的邮件卡片我都没有回复。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抽约了，请这些爱我关心我的弟兄姐妹跟朋友赦免。第二一个感受就是我看到网络上我的朋友圈里面，特别是国内教会就出现抵制圣诞节的大辩论，在中国有类似这张图片的现象，圣诞节滚出中国。国内国外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写作恩赐的传道人做出了大量的回应，我看到后没有加入这些回应。但是我在思考，国内这样的反应一定是错的吗？我们基督徒庆圣诞关心的究竟是什么？关心它是一个西方宗教的节日，还是真正是耶稣与我的关系呢？我想到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4:19说，我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我想这是对耶稣降生有一个特别到位的思考，那就是宣教传福音，不是12月25日，而是任何时候，特别是新年立志的时候。今天我要用新年新生命为题，以路加福音1:26-38，玛利亚回应神的宣教使命，用耶稣道成肉身的新生命降生的故事来思考我们新年的立志。我们再次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享神儿女的名分。蒙受恩典的我们，看到你履行你的先教使命，被你使用是何等的蒙福。今天我们要借助你自己的话语，路加福音一章26到38节，玛利亚成为神重用的器皿的事来思考。我们在这特别的新年2021来到，在你的面前如何立志，做讨你喜悦，被你使用，为你得新生命，并有个人灵命更新的宣教功能。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愿圣灵亲自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路加福音这个第一章记载了这个两个怀孕生子的神迹，第一个记载在今天的经文前，天使造访一位老祭司。在2000多年前希律王统治犹大的时候，有一名叫做撒加利亚的祭司，他的妻子名叫以利沙伯，他们夫妇俩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循主的一切的诫命。唯一遗憾的是，两人年事已高，却不曾生养过儿女。有一天，轮到撒加利亚当班，进圣殿为神敬香，主的使者突然在香坛右边向撒加利亚显现，吓得撒加利亚直打哆嗦。天使要他不要害怕，告诉他说，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这个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撒加利亚没有信心，认为自己和妻子都已经年迈里落，不会生育了。天使加百列告诉他，他是奉神的差遣来报信的，只是因为撒加利亚不信神的话，神就使他不能说话，成了哑巴。不久，撒加利亚的妻子以利沙伯果然怀孕，这孩子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当祭司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伯怀孕到6个月，又一件新奇的事发生了。这是发生在一个叫加利利的地方，这是一个在迦南地的北部，离耶路撒冷有100多公里，大概是今天讲的英里是64英里的地方，一个省份，步行大概是2到5天的路程，是一个不被人看得起的地方，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一个很偏僻很贫穷的乡村。按照当地的规矩，由父母安排，约瑟跟城里一个10多岁的名叫玛利亚的女孩订了婚。订婚之后，他们各自住在自己的父母家，等待成婚成家。约瑟跟玛利亚两人的家庭都很贫穷，是当地最穷的人家。尽管约瑟和玛利亚两人都出身贫寒，但他们却拥有很特殊的身份。什么身份呢？他们俩都是以色列王大卫的后代，天生就有大卫王时王子和公主的身份。可是大卫王室家族的后代当时已经破落，家族原本拥有的这种财富威严早已不存在了，所以约瑟跟玛利亚一点也没有王子和公主的模样。就像我们这些原本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神的儿女，原有珍贵王子公主的身份，但在蒙恩之前不能经历这个身份的福气。约瑟必须每天辛苦的工作才能勉强的养家糊口，玛利亚也必须每天在家里帮助父母操持家务维持生计。 生活很是平淡，但在这平淡的生活里，他们却经历了主的这个奇妙的带领。有一天，玛利亚在家里忙做家务，一位天使突然向她显现，把玛利亚吓了一跳。她抬头望着天使，满脸都是疑惑，心想这是怎么一回事？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与你同在了。天使开口向玛利亚说话。天使的话语是那样的坚定有力，一点没有含糊。你猜这位天使是谁？他就是站在神面前侍奉的加百列，侍奉差遣为神传话的。那个在圣所里向撒加利亚显现的天使，也就是他。从上一次他将撒加利亚显现，告诉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伊丽莎白要怀孕生子，到现在向玛利亚显现，6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称我为蒙大恩的女子？我要蒙受什么样的恩典？凭什么我要蒙受恩典？主与我同在，这怎么可能？这一位造天造地、掌管万有的主，要为一个贫穷小女子同在，主啊，我怎能配你的恩典？玛利亚战战兢兢地跪了下来。反复思想神界天使向他所传递的话语，天使加百列用炯炯有神的眼光看着玛利亚，用铿锵有力却没有温暖的声音对玛利亚说："是的，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玛利亚回过神来。天使掷地有声地对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耶稣，至高神的儿子，大卫的国，雅各家的王。今天要降生，玛利亚在思想。700年前，神界先知以赛亚预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今天这个预言就要成就在这里。神借着他的仆人先知拿单，在1000多年前向先祖大卫的应许，说："你速速满足与你的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持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固你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今天就要应真。他的应许，以色列人几百年来切切盼望等候的弥赛亚，今天就要来到地上。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玛利亚想到这些，她有些喜出望外，说："主啊，我赞美你，我的主，我的神，你是信实的。"很快，一股凉风突然袭来，玛利亚浑身颤抖。她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民族犹太人是特别讲究婚姻圣洁的。长大当婚的男女由父母指令订婚之后，婚姻关系已经成立。但在婚礼之前，男女是各自住在自己父母家的，不能有任何的亲密行为。婚姻的不圣洁行为会受到众人的鄙视，甚至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如果今天我要怀孕生孩子， 别人怎么看待我？我的未婚夫又是会怎么看？他会不会解除婚约？哦，不只是解除婚约，月生一定是第一个拿石头打我的。哦，我的主，我的神，求你帮助我。玛利亚不敢多想。这时，天使打断他的思路，问他：“你有什么疑问吗？”34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玛利亚对这个超自然的事情向天使发出了询问。加百列定睛看着玛利亚，一股威慑的力量从他的眼中发出来，他坚定地告诉玛利亚：“圣灵降临，要临到你身上，至高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必称为圣，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的，主借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预言就要得着应验。神的儿子，借着圣灵感孕，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不是约瑟的儿子，他不是从血气所生，他是从圣灵而生，他就是神，神的应许就要成就。天使加百列嘴角挂着微笑，向玛利亚点头。是的，玛利亚，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收来称为不能生、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是的，神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坚定地说。天使慢慢地转过身，在。玛利亚的眼前突然消失了，但神借着天使所传递的话语一直在玛利亚耳中回响。玛利亚再次跪下来，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是你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玛利亚被主。所使用的故事，《路加福音》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在第一章的经文里面，一个是预备施洗约翰的出生，一个是预备主耶稣的降生。两个故事都是天使造访，预告怀孕生子，但我们却看到有经验又年长，并且生命中做祭司。一生忠心服侍神的撒迦利亚没有信心，只是因为年纪的缘故，就不能相信他的妻子能再怀孕生子，尽管那是自然的生产。而玛利亚一个年轻优质的农家女孩，就完全相信神所计划的超自然的生产，她有这样的信心，便有信心的行动。他付上名誉、身份，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情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他的信心与行动，使得神在人类历史的拯救计划得以实现。从玛利亚的见证里面，我们学到一个道理：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可以被神使用，为神得新生命。三个方面是我们特别要学习的。第一个是经历以马内利，经历以马内利就是明确你自己蒙恩的身份。天使拜访玛利亚，向她问恩的时候，就称她为蒙大恩的女子。当玛利亚惊慌害怕、 不知所措的时候，天使再次告诉他，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玛利亚知道自己的身份，她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农家小姑娘，没有显赫的出身，没有豪富的家业，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特别的公民身份。但她是一个蒙受神恩典的人，蒙受的不是一般的恩典，是大恩，是神丰富的恩典。上帝高举玛利亚做主耶稣地上的母亲，这是玛利亚料想不到的。这个恩典不是自己赚来的，而是神白白赐给他的，他只不过是一个被动的恩典的接受者。玛利亚知道这个身份的珍贵，玛利亚是蒙恩得救的人的预表。我们原本是在罪恶过犯中，如保罗所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却蒙了怜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做神仇敌的时候，天父上帝叫他的儿子付上生命的代价，将我们买赎回来，将我们从罪人的地位而转变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的身份。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也像玛利亚，都是被上帝高举的人，都是白白蒙受他恩典的人，而且是蒙受了极大的恩典。上帝这样礼报我们，高举我们，我们应当存感恩的心，感谢他，纪念他，敬爱他，为他而活，不再为自己活，为世界活。我们要时刻记得自己蒙恩得拯救的身份，时刻记得自己是天父上帝的儿女的身份。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王子还不懂事的时候，在一次灾难中离开了父母，落到了乞丐小偷的手中，跟一群小乞丐一起长大。他知道他的身份就是小乞丐，偷鸡摸狗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若干年之后，王宫里的人找到了他，把他带回了王宫，告诉他，你是王子。他摸摸自己的手，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脸，他说，我还是我，怎么是王子呢？有时候看到王宫里他喜欢的东西，还习惯性的把它拿过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王宫里的人告诉他，你是王子，王宫里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你的。他总是不信，他说，这怎么可能，我怎么可以变成王子？王宫里的人跟他讲这个道理，你本来就是王子，只是因为你曾经走丢了，现在被找回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你就是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天父上帝的儿女，就是那珍贵的王子公主，是耶稣流出宝血付上生命的代价把我们找回来的。你记得你蒙恩的身份吗？真正蒙恩的人也是蒙召与全福音宣教的人。最近我们都在谈这个新冠肺炎的事，这种瘟疫的事，我就在想，如果你跟你的家人朋友感染了新冠肺炎，什么药是个都不管用，但是医生给你一个免费的特效药，是验证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好药，也是唯一的有安全医治你功能的药，而且你服了这个药，这个新冠肺炎立马就好。你是你们家跟朋友中间第一个拿到这个药物并且治好了病的人，你会怎么做？你一定会立马告诉你的家人跟朋友，甚至是你不认识的病友，给他们传扬这药物能拯救的好消息，是不是？同样的道理，你如果真蒙受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好处，得时不得时 你一定会去传道，主的心大使命的呼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给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蒙恩的人也是经历主同在的人。今天的主的经文28节，天使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耶稣的名也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你要经历主的同在吗？怎样经历主的同在？还记得主给我们大使命的同时给我们的应许吗？就是大使命的经文的20节，说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的中心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就是宣教。 宣教是由主的允许的，就是真正经历主的同在。圣诞节，弟兄姐妹们发出了很多主同在，以马内利的祝福，希望你不是搞宗教，搞形式主义。要经历主的同在，你一定要参与宣教，你没有任何理由说不，因为这是主的命令。 这也是你亲主自己蒙恩的身份的回应。从玛利亚顺服神的带领，被神所用为神得新生命的见证你，我们要学习。这第二点是顺服圣灵带领，顺服圣灵带领。当天使向玛利亚传递神的话语，和撒玛利亚。 和玛利亚说话的时候，他不像撒加利亚那样疑惑与不信。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是一个静默深思的人，是一个恒切祷告、寻求神灵启示的人。因为他反复思想，天使把神启示的话语告诉他，让他认识主耶稣。 知道主的属性，他是人子，他是神子，他将是我要拯救罪人。他在万有中居首位，他是承受国度的君王，他的国度没有穷尽。因为玛利亚反复思想。
天使把神启示的话语告诉他，让他明白圣灵的工作与大能。所以第35节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由圣灵感孕，至高者的能力如同以色列民当中当年在旷野时。” 遮盖会幕的云彩，由让他经历神的同在与能力，来承受神的托付，完成神所交付的工作。神是无所不能的。玛利亚知道，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第37节说。所以原希腊文的意思是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这是圣灵的大能。宣教的能力来自圣灵。去年的宣教年会，我分享的从社区到地区的散居宣教信息，巴姆斯也在他的宣教的信息大揭秘大使命大意向里面，我们都特别的引用了《使徒行传》1章8节的经文。 这经文是这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宣教是圣灵的工作，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年圣灵已经把宣教大使命。 明明白白地启示在圣经中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跟玛利亚一样，让圣灵在你的身上
做人不能做的事呢？两个礼拜前，我有机会参加教会宣教执事顾客弟兄主持的一个宣教与传福音的同工会，很感恩听到宣教同工分享教会去年几次的福音布道会跟小组门训个人布道这个慧能效应的一个大丰收，一个很大的丰收，主把得救的人不断地加给我们教会。会上我特别听到教会的职堂的意向，说在我们内普尔维尔这个地区有了7000华人，因为这边学区好，社会治安不错，有一定条件与背景的中国人就不断地迁移搬家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在美国已经取得有一些取得学位，那么硕士以上的学历，在芝加哥附近他们找到工作，而且有上学的子女的家庭，更是希望往这边迁移。内特维尔在过去的10年的华人增长率，听到有统计说高达30%。但是内特维尔的华人的教会非常有限。我们和解福音教会是这个地区甚至是一州最大的国语教会。我们的分堂经办没有解决聚会人数增长问题。特别是这个 Tape Code 60564这个区，就是我们的西南地区，在那里的中国人，在内特维尔的华人的人数 50%。与旁边的奥斯维戈、欧若拉加起来有差不多5000中国人，大部分是这10年里迁移过来的，而且增长非常快。遗憾的是，这里竟然没有一间华人教会。教会职堂是遵循神的旨意，是万民做主门徒的宣教行动。基督徒最有影响的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建立新教会，透过不断的职堂、不断的倍增来拓展神的国度。我是一个宣教学的小学者，我在这里报告一下宣教研究发现的几个资讯，让我们看到宣教、看到职堂的实际。第一个信息就是一个教会主日崇拜的座位有70%的使用率是不开始制堂，教会就会走下坡路，而且不容易再回来。第二一个信息是，一个新教会赢得的新成员大多数是那些从未参加过任何教会的人，各占60%到80%，有20到30年教会的老教会。新成员80%到90%是从其他教会转来的，而且有新的进来的时候，也有老的成员离开，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的结果是新教会快速的增长，有经验的老教会反过来不再增长。第三一个信息是，宣教的核心是门训，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是门训不是简单的上主日学或者学某一本书开一个什么样的课程。门训是把 3H， 我用 3H 就是说 H 这个 Head 圣经的知识， Heart 灵命塑造， Hands 就是宣教应用，这个观念要放在每一科每一个训练的这个门训中间。它的应用 Hands 的结果就是新信徒会吸引5至10倍的非信徒到新教会。在门训小组的环境里，新门徒又可以以指数式的带出新门徒。新职堂教会能以指数式的增长，所以这种指数增长，这种倍增是非常重要。还有在前段时间美国总统选举的问题大家都很关心，许多弟兄姐妹都认为我们要关心并影响工作生活所在地的美国，这是对的，为此我也感谢主。但是我们是否知道最
十九对影响一个国家的方法是影响它的主要城市，而最持久影响一个城市的方法就是在打理祠堂。所以第四个信息，如果一个城市里面平均每一千个居民里面有一间教会，这个城市的基督徒的数目就会蓬勃的增长，社区的文化就会有大的更新。在教会去年十月的月刊里面，我为这里写过一篇文章，从社区到地级华人散居宣教，就讲到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大多以慈善派遣为导向，宣教事工的考评指标仅仅是对福音机构及宣教士派过钱的单位数目给及与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使得宣教会核心的宣教事工食堂跟裁判反不被重视。教会的核心施工是食堂与裁判，许多教会不重视这个事情，结果十年值不了一个堂，才付出去一个宣教士。弟兄姐妹们，这不应该是我们候选福音教会的情形。我们的教会是有宣教意向的教会，我们真是经历过福音的好处，也亲身经历过职堂的果效。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像玛利亚一样祷告寻求圣灵的启示，有让圣灵来做工，从社区到地级成就他的宣教工作。目前有一个工厂，就是刚才分享到就在我们的家门口，就是在我们教会的西南部的相距大约5迈地方的一个地方，是不是神要带我们去做的工作？还有我们教会有蒙恩的弟兄姐妹要被裁判去宣教，也有已经被教会裁判出去的，我们都需要教会继续为他们祷告关怀与支持他们，不要让他们做孤儿。从玛利亚顺服神的带领，被神使用蒙受神的祝福的见证里，我们讲到了两点要学习的功课。现在我们要讲第三点要学习的功课，是情愿为仆侍主，情愿为仆侍主，做主的仆人去服侍主。玛利亚听到救主基督要借助他诞生的消息，一面欢喜一面惊慌，欢喜的是前以色列民所盼望的弥赛亚人类的救主就要诞生了，惊慌的是神所计划的违反人的常规的事，童女怀孕要发生的事在他的身上。神的能力神的主权在前，但是人的责任竟然落到他身上，似乎是不可推脱。他要怎样给未婚夫解释？他要怎样对付人们对他的怀疑和评论？况且未婚怀孕在犹太的这个法律里面是严重的这个违法的，罪名重大，当用石头打死。因这种种的困难危险，所以他很惊慌。但是他知道神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他知道自己蒙恩的身份，他知道信心要用行动来印证，他知道信神的人不能光说不练，他必须履行人的责任。所以在38节经文他对天使说，这是他的回应，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里两个字我们要特别的留心，那我们针对都一点点的思考。第一个是使女，多累，希腊文要说多累 a female slave, a female servant, 这是英文的翻译。这个字如同保罗讲他的身份，在罗马书一章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仆人 Dulas, a male slave, a male servant, 是同一个奴仆或者奴隶的意思，只是这个性别男女不一样。所以这个使女、仆人这个字，其实都有一个中性词“堕”。堕堕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英文里的 bind，绑起来，被动式是被捆绑 bound， 被捆绑，没有自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喜好，甚至你的特长去做你的主人要你做的事，你一定要把自己绑起来，你一定要把自己破碎。今天我们被主使用做宣教的工作，确实有许多难处，同工、金钱、场地、带领的牧者，各个方面好像都是难处。我很理解，我相信我们的主都知道。其实我自己前面的宣教工作，我也看到有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难。我在非洲的中国同工，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差不多两年就一个一个倒下，甚至有20多岁的弟兄，我亲眼看到他去非洲，也看到他死。今天当下的疫情，我们的挑战更大，无论是在这边的还是在宣教工厂，我看到我自己困难更多，挑战更多，面临复杂的关系、家庭问题，各种各样的难处。我要放弃吗？我要打折扣吗？我真的为这个新年的励志，有好几天几夜我没有睡好觉，我心里非常不安。但是我发现宣教的行动，我对身身后的最大难处是自我，我的自我太大，我要被破碎，自大要被破碎，自私要被对付，自高要去掉，自义不可以，自夸要杀死，自欺要枪毙，自怜要干掉，不要自卑，也不要自贬，自傲也绝对不行。玛利亚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是一个普通的人，当他承认自己是主的奴仆，放下一切自我的时候，主就大大的使用他，使用他做人不可能做的事。这是用知识有经验的这个撒加利亚做不到的，主用这个有老经验的祭司，因他的旨意讲自己的道理，就被定为圣经里另外一个词，是给我一个特别大的理解，他用的不信，主让他不能开口说话，要他闭口不言。我知道我要悔改，我要放下自我，破碎老我，真正对主心靠顺服。今天我们特别要留意基督的第二个核心词是情愿，情愿。ESV 的翻译是 Let it be to me， Let it be to me， 就是心甘乐意付代价，让主的工作来成就。心甘乐意的去付代价，让主的工作成就。弟兄姐妹们，情愿这个字真的很宝贵。玛利亚情愿为主牺牲一切，她情愿付代价来完成主的托付，神的事工。这是玛利亚的心智，我想这也应该是我们的心智。许多时候主给我们一个托付，一个十字架，我们并不情愿，我们情愿成为一个基督徒，情愿蒙受恩典， 但不容易情愿混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不情愿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我们情愿把福音用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但不情愿去付代价，去裁判食堂，去给别人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新年的立志是什么？你真的情愿为主的宣教工作付代价，去参与食堂的工作、宣教裁判的工作，以至于新年有更多的属灵新生命的出生，你个人也更经历生命的更新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2000年前，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提供赦罪恩典。基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我们今天蒙恩脱离他永远的刑罚、地狱的火，并成为你的儿女，得享属天的平安与永远的生命。蒙恩的我们知道要为你而活，要讨你的喜悦，要做你要我们所做的宣教工作。谢谢你今天把玛利亚的榜样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要来，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来立志，来顺服你的带领，主啊，来做清楚自己蒙恩的身份，来顺从圣灵的带领，并且是将被立志跟从你的人，是愿意为你得新生命的人。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的立志，付代价去跟从你，服侍你，传扬你，愿付代价去履行你宣教的使命，参与教会的指导与宣教士采访的工作，以此为主的新生命，也更新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